的护转，我是一句照着经典写的，没有人敢说不对。平铺直叙的照着经典来写，没有人敢说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阐述人间佛陀的真面目，当然就不能够用这一种写法，并且要往困难的地方说。在所有的佛陀传记的资料里边，随意举出一个问题，不要加以考证，说什么你信什么。如果你一加以考证的话，那就是众说纷纭，矛盾百出。例如佛陀的生灭年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有几十种不同的说法。佛陀青年时期的婚姻情形，经典里边也有不同的记载了，绝不是说是照我们正规的说法啊。他的妃子是耶输陀罗，认真的说，有些经典的说他同时娶了三个太太，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以一个王太子娶三个太太，也许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习俗，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惊怪的。但是许多经典里给这同时娶的三个妃子名称还不一样，我们现在暂且不细讲。那么所以说这些都是矛盾的地方。佛陀究竟多少岁出家，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佛陀的独生子罗侯罗究竟是哪一年出世，因为他出家情形、出家的年代不能够确定，那么就同时连带着罗侯罗出世的年代也不能够决定了。所以这些都是不宜考证出结论来。本稿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够一一细述，我们再其重点加以说明。传说经梵王的王妃摩耶夫人中年时代才初次怀胎，这个所谓中年嘛，大概中是也得知道，他们又说在经梵王四十多岁的时候，摩耶夫人就是三十几岁，三十多岁那现在的观念来看算是高龄产妇，可是结婚多年没有怀孕，到了中年才初次怀胎，妊娠期满，按照当时的习俗，头胎的孩子要回到娘家生产。各地的习俗不一样，他们当地的习俗，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不是在丈夫家生，而是回到自己的娘家，生过以后再回到丈夫家。这个时候经梵王派遣宫女侍从护送夫人归宁，夫人一行等一行人到了中途，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兰比尼院的时候，可能是旅途劳顿惊动了胎气，所以就在院子里边生下了孩子。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比南耶扎死这一部经典里边，卷二十他的技术当然是很夸张的、很神话的技术，大意是说摩耶夫人在兰比尼院的无忧树下面暂时的暂停一停，伸着手背去拉树枝上的树叶的时候，从他的右胁诞生了菩萨。菩萨这个名称是佛经上边对于佛陀没有证道以前称他为菩萨。据经典上面说，佛陀出世而是大地六种震动，方大光明与如胎无异，那就是说 在佛陀他入胎的时候同样是大地震动，而佛陀生下来以后有地势，地势天上的地势天，地势天地势青指手指与莲花生，不加扶持，诸他莲花清气补益，偏观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语：此即是我最后生身，天上天下为我独尊。那么下边上边这两句话是佛陀刚生下来诸他莲花不修气补这个时候说的话，而下边又说梵王之三，那三遮住天地之父与虚空中龙王主帅一文一愣观于菩萨初诞生时与其目前自然用显相劝赏用随意受用。菩萨诞生以后，一方面是天上面有龙，嘴里边吐出一温一愣的水来细雨，就是太子了。那么同时呢，他母亲的面前也自然涌现了香劝，让他来试用。所以所有的佛传都是在佛陀入灭以后数百年才出世的。那么到这个时候佛陀的人格已经被神化超人化神化。后世的佛弟之中有很多几乎是多数的是出身于婆罗门众姓而出家修道的，因为只有婆罗门众姓的青年才能够受到高等完整的教育，这样就给婆罗门教里边的许多圣化吸收到佛教里边。为了要抬高佛陀的地位，那么这个圣化目的也就是在于抬高佛陀的地位。所以到了后来公元五世纪前后，原来的婆罗门教因为佛教出世中间由于都非常的衰微，没有灭亡，但是佛教盛行以后婆罗门教衰微，国王大臣大家都信奉佛教。可是到了公元以后四五百年三四百年的时候，婆罗门教又逐渐复兴了。他一方面改革他们的教义，一方面吸收佛教的教义，给佛教的教义吸收到婆罗门教，这个时候他们就改名成了不叫婆罗门教了，叫做印度教。我们现在如果到印度去，那么现在印度势力最庞大的宗教是回教，其次就是印度教。而近多少年回教徒跟印度教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因为回教徒一向比较具有侵略性，那么这个印度教回教之间市场发生冲突暴动这种事情是经常的有。到了公元以后三四百年之间，所谓婆罗门教的后身就是印度教。印度教他们复兴以后，印度教里边是三位大圣，三位位置最高的大圣，第一位是大梵天，是创造之神，那么也就是原来的婆罗门教时代啊，我们说大梵天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动物有生命的，就等于上帝一样的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出人
动物各种生命。第二位大圣是毗湿牛圣，毗湿牛圣是保护神，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印度的神，高级的神也是经常的在演变。那么第三位神力叫做湿婆神，湿婆神是破坏之神，所以印度叫做三大神：大梵天、毗湿牛、湿婆，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地位并没有变更。而毗湿牛神是保护神，类似于我们佛教的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到世界上来，到人间来度化。而复兴以后的印度教给佛陀、给释迦牟尼吸收到他们的印度教里边，这个所谓吸收也只不过是他们对外宣传了。他们对外宣传说，佛教的释迦牟尼就是毗湿牛神九次化身度世其中的一次啊，你们不要误会，说是这个释迦牟尼是外人，释迦牟尼就是毗湿牛神的化身来度化世人的。那么这样一来嘛，这个不是说是给佛陀收在他们的宗教里边了。当然了，这个印度的庙宇里边，印度教的庙宇里边常常给佛陀的像，这是后世了。那个印度教的庙宇盖得富丽堂皇的，这精致极了，非常富丽堂皇，非常精致。可是他们里面也在偏殿里边塑上了佛陀的塑像，那也就是告诉大家啊，佛陀也是毗湿牛神的化身。像新德里的贝拉庙里边就有，还有刚才说摩耶夫人伸手去拉无有数的数字，由他有些生出了太子。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在梵书时代的僧诸神，从他的口部、胸部、骨部、腹部等处生出了不同的神跟人。可是到了大梵天成为最高的神的时候，成为创造之神那么又这样说了，从大梵天的口嘴巴里边生出了梵，生出了婆罗门的中心。婆罗门中心还是梵清净的意思了。那么从他的胁部生出了萨地的中心，而飞舍中心是腹部生的，首陀罗中心是脚底板生的。所以假如要说释迦牟尼是由有胁而生，也可以这样说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假定说是有胁而生，那么就是说萨地利中心的人通通是由有胁而生，因为这个是古代的传说。摩耶夫人生了孩子，当然这个是轰动全国的一个大好消息。经梵王接他们回去，为孩子命名叫做悉达多。悉达多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能够成就，一切已成。这个当然也是像我们中国起名字也是一样嘛，总要起一个吉利的、好听的。古代读书人嘛，叫张锡县李锡生，那么希望做县人、做省人。做生意的给孩子起个名字叫做发财了什么了，这个都是跟他的当时的习惯有关了。悉达多的意义就是一切事情都能够有所成就，或者说具备一切德行的意思。 但是很不幸，太子出生以后的第七天，摩耶夫人因病逝世了。这样一来，无与太子的责任就落在摩耶夫人的妹妹或者婆提的身上。或者婆提也是经幡王的太子，也是经幡王的妃子，这个经典上面的说法也有不同，我们也不必去考证这些事情。那么他就是在对于他在摩耶夫人逝世以后，他负担起了照应太子的责任，因为他对太子来说他是亲义母，另外他也是经幡王的妃子，他也算是继母。那么在资料里边说，婆哲婆提夫人爱护太子犹如己出，那这个当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我们来想想，在小孩子的感受方面，一母继母之爱是否就等于母亲之爱呢？所以太子之幼就性格沉默，好沉思冥想，这个是不是跟他很幼小的时候母亲过世有关？那么再者说，根据附经记载，太子出生以后还有这么一段插曲，说是南方大山中有一个名望属主的阿斯托仙人到王宫里边去请见经幡王，声称要为太子占相。经幡王找人给太子抱出来给他看，阿斯托观察良久，最后叹息着说：大王啊，找太子的相貌看起来在人间找不出第二个，他将来长大以后，他如果在家，他就是一定成为专轮圣王，他如果出家，能够成就一切智慧，礼仪天人。但据我观察，太子将来恐怕是一定要出家学道，专打法轮，可惜我老了，恐怕将来看不到这种情形了。这是据说佛陀身后几天有一个阿斯托仙人去给他看相。这个仙人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边那个神仙的仙人，而是说他们哪个时代的习俗，出家修道，而道行也高，德行也高，很受人尊重的，年龄也很大的，就成为仙人。那佛陀后来出家以后，到外面去说为方士寻道，说遇到了很多仙人，都成为仙人，事实上都是年龄较长的修道的人，并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是八仙过海那一种仙。这个阿斯托仙人看过相以后很感慨地说，可惜我老了，将来看不到这种情况了，说着叹息告辞而去。太子在七岁的时候，经幡王为他请了一位婆罗门，名字叫做巴陀罗，叫做巴陀罗尼为师，教授是非陀跟无名之学。当时的婆罗门众星身份很高贵，一部分是职业的所谓即使师，有解释经典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所有婆罗门众星的人都是僧侣，都是即使师，也有从事于政治工作的，国王聘他去做所谓王师大臣，因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哪个时候来说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也有受国王之听到王宫里边去做教师，那么甚至于也有很多婆罗门是大地主，带着很多奴隶经营他的农庄。太子到了应该读书的年龄，经法王替他请了一个婆罗门作为教师。传统的习惯一定要读释菲陀，释菲陀经典，这是文化传统，同时要学无名之学。当时的教育制度也蛮好的，所谓无名，生命就是文字学，工巧命等于我们现在的工业技艺方面，工业技术方面。一方面要学医药方面的常识，因命想到我们中国古代的论理学，不是人字旁那个论，言字旁那个论，也相当于外国的逻辑学，这个在那个时候称为阴命。还有内命，内命事实上指的还是释菲陀了，内命就是经典，经典的意思。到十多岁的时候还开始让他学武，因为释迦族第一他们是刹帝利阶级，第二他们释迦族一向相传的就是一个勇武之族，很勇敢，会打仗，所以注重的青少年一定要练武。佛陀天生的神勇，他的释迦族以又为强勇之族，刹帝利又是武士阶级，习武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据说佛陀精于击击射术，也像我们中国一样的要射箭，要这个或者说练刀练枪练拳术吧。射箭的时候一箭能够穿透七张屁股，也许他们是拿屁股当作箭靶，因为他的背力太强，一箭出去给击成骨，屁股一直都一尺射穿。有一次太子随着父王到国外巡视，这个时候他看到田里边的农夫裸背赤体在烈日之下耕作，而老牛里拖着犁奋力前进，还被鞭打，简直是打得皮破血流，而泥土中犁出的小虫蚯蚓为鸟雀惊响作势，这个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生存竞争图，使太子看得触目惊心，无限哀痛，于是他感到人生是大苦集，心中就有出家之想，看到人生那么痛苦。印度是热带地区，在夏天农夫赤身露体的在水田里面干着牛，如果已经用了最大的力气了，还被农夫鞭打的皮破血流，而犁出的土里边有小虫蚯蚓什么的，大群的鸟雀来做事，这个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生存竞争图。佛陀看到人生为什么这么痛苦，人生是大苦集。据说他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坐在路旁树下呀，他居然入定了。佛陀的定力定的境界好像是这个所谓多生多世，大概就是他已经是在修持了，年岁很轻，十岁八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入定。因为这个是这些跟后边的事情有关系，所以说先提一杯。 我们看第四节，太子出家，为什么要出家？照着中阿含柔软经里边这么说，佛陀在郊外看到了农民在烈日之下耕作的情形，引起了无限的伤感，他不忍众生，只想残杀，也不忍老师有苦必恼，不忍老师有苦的破壁，使他有了出家的念头。而他父亲提高警觉了，金发王看到太子日常沉默不落，他就想起了阿斯托先人早先对他说的话了，他生怕他儿子有出家吞噬之意。这个时候就等于我们中国的村里边的老先生老太太一样的，看他一天到晚那么闷闷不乐，是不是一直想出家的，赶快给他成婚吧，讨个太太嘛，他也许心情就好一点了，就要给他成亲了。金发王为太子完婚，而妃子是天北城善觉王的女儿，也就是太子的表妹耶输陀罗。太子的婚姻有许多异说，成婚的年龄有的说是17岁，有的说是19岁，而婚姻的对象，经典上有的说太子有三位夫人，一个是耶输陀罗，一个是乔毗达，一个是卢王。另一种说法说是太子有三位夫人，一个叫做曲意，一个叫做耶维坦，一个叫做卢耶。这两种说法都载自于经典，其实这个无关紧要。一个国王的儿子王储太子有三位妃子，这是很寻常的事。那么据经典中说，金发王为太子完婚，为他在公园中造了冬天住的暖殿，夏天住的凉殿，春秋住的中殿，园中光照赤苔，栽种花木，并以许多宫娥才女随此。而金发王是希望以人间的宫室犬马，所谓宫室犬马之多，就是盖着最讲究最漂亮的很壮观的宫殿房屋。犬马之乐，古人不像我们现在的休闲娱乐的名堂这么多，古人大概也就是赛马啦、斗狗啦，这个就是古代的时候的一种这个娱乐方式了。那么金发王就希望以人间宫室犬马声色歌舞这些快乐的事情来羁绊太子，以免他出家修道。关于这一段经过，经典里边有很多夸张性的叙述。关于王辉就说，王机灵主臣才在才机之前车万乘而王应之。关于公众的生活，在为太子府王为第34殿，每一殿里边有20000才女，三殿犯60000才女孕育，这个夸张的十分离谱。为什么加比罗卫跟天北城中间只是改了一道小河，不是大河，罗伯提河不是大河，像恒河才是大河，那么中间只是一河之隔，前车完成迎亲，给路塞满了吧？啊，怕不给道路塞满了？那么以人口有限的昨日小邦，从哪里来的60000名适龄的少女呢？这个是有点夸张，夸张的呀，这个经典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这样表达的。可是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加比罗卫在10个城邦里面只有40000-50000人口， 这个里边难道就有那么多十四五岁十六七岁的这种适龄少女呢？六万人实在是有点夸张的太大了。至于说是给他盖上东殿、暖殿、中殿，这个也没有什么了。有钱人家呀，那个多盖几栋房子啊，夏天住的、冬天住的，这个都是实属平常了。可是真正说的佛陀在《柔软经》里面呢，他自己说的、叙述的非常非常的朴实。在《周阿含一一七经》《柔软经》，它里边称成道、正道以后的佛陀，在舍卫城有一次啊，在祈愿精舍给弟子们说的他出家以前的宫廷生活，他大意是这样说的啊。如果我们用这个现代的语文啊，不照着经典上那种生硬的文字，他大意是说：比丘们呀，在没有出家以前，我是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我家的公园里边有着池塘，池塘里边漂浮着美丽的莲花，而在房间里边时时漂浮着丹檀的芳香。我们现在说檀香木找不到了，那在那个时候啊，森林里边可能檀香树很多，也就等于我们现在要是做快木家具，台湾几乎找不到快木了。可是光复以后，民国五十年以前，我现在还有一套快木家具，专门找木匠给我用快木做的书橱副架，也就是说几十年的变化都变化得很大。檀香木在那个时候很平常，所以说他用单檀这种木料做的家具，房间里面就漂浮着单檀的芳香。而我所穿的都是袈裟所缠的最上等的布袋。袈裟在那里，在卢野苑那一片地方上面，是当时的工商业大城，也有工业那个地方，所以说那个地方生产的纺织品最讲究。同时我有三处宫殿供我使用，冬天就住冬殿，夏天就住夏天夏殿，春天就住中殿。在夏天的雨季里边不出门，因为夏天呢，大概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一直到现在是佛家的节夏。为什么节夏？就是大概就是四五六或者五六七这几个月里边，就是雨季，经常下雨。所以在夏天雨季里，整天躲在夏殿里，以歌舞去落，出门时只用一把白伞为我遮太阳，别人家以米糠拌稀饭供他们的佣人跟居住的人来吃，而我们家里面供养的却是米或肉。经典上边虽然不使用这一种柔软性的文字，但是呢，意思很明确的，就是这样说的。上面这一段经文说的十分朴实可信。经幡王是城主也好，是国王也好，公园里边盖上不同季节居住的房子，房间里边使用檀香木的家具，穿着袈裟缠的上等的布袋，家中佣人跟寄居着。吃的都是米跟肉，这都在情理之中，一般富有人家尚且如此，何况是一国之主呢？如果跟一般人来比较，太子的身份是极富且贵，一呼百闹。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过着这一种安富尊荣，这个字印错了，富安尊荣应该是成语上面是安富尊荣，过着这一种生活，并且身居王储之位，他大可安于现状，等待着继承做国王。因为他是经幡王的长子，他是太子，他命里边注定要做国王。 可是他最后以他的意志力克服了他命里边注定的事，他去做佛陀。那么无奈这位悉达多太子，他是具有超人的虚慧，悲天悯人的性格，在当时的实行制度、实行阶级制度之下，婆罗门高高在上，假借神明谋取私利，而刹帝利的王室贵族执掌军国大权，是统治阶级，生活奢靡，一直到现在印度那些有钱穷人是普遍的穷，但是少数的土王了还是大地主了，生活还是过得很这个奢侈。所以以上的两种种性，他们究竟只是少数，而广大的奴隶贱民者这种阶层，也就是所谓掘地半生的首陀罗这一族，他们一生做人奴隶，一代一代生下来的孩子先天就注定了他们做奴隶的命运，的确是很不公平。生下来的孩子他本身是奴隶，生的子子孙孙永远是奴隶，这个是不公平的。中国人过去我们刚才说了，一直到清代还卖丫鬟侍女，但是那个不是实实在在的，穷人家给孩子卖给人家，也就是他这一生甚至于还可以定个期限，多少年可以恢复自由。而印度的这个种姓制度，生下来注定你就是奴隶，所以这能够算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吗？他不满于当时的宗教及政治，他给众生的痛苦当作是自己的痛苦，他为了探索自我与众生痛苦的大道，他决意摆脱掉一切而去出家。那么他就是以他个人的意志力克服了宿命的安排，在许多佛教的经典里边这么说，记载着有四门有关的故事，大意说是太子在宫院中日久向出外游观，经幡王十分铺张的命城下陪着太子出游，首次经过东门景居天的天王化作老人头拜北屈主掌吕布，太子问使者曰：“此为何人？”使者回答说：“这是老人。”太子又问了：“什么叫做老呢？是只有他一个老，还是大家统统都会老？”后来又见到病者、死者，都是照着这一个模式来问答。最后出北门，遇到景居天王所化成的比丘，太子才说：“善哉善哉，天人之中为此为圣，我当决定为学师道。”他要出家了。太子梵宫即行出家，其实这只是经典文学表现的一种手法。太子出家的时候已经29岁，难道说对于生老人病人死人都分不清楚吗？这是一种表现的方法而已啊。认真的探讨，我们超过5分钟啊，认真的探讨太子出家跟他身为王储这个身份有关，就是因为他身为王储，他不得不出家。为什么？那个时候是印度是诸国林立，征伐兼并，经常打仗，大国家并吞小国家，习以为常。而迦毗罗卫国实在不是强国，实在是边缘地区、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他是个大国家，老早跟人家打仗并吞人家， 或是被人家并吞，就是因为他不是在交通要道，也不是在最富庶的地方，而是在雪山下边的一片地区。北燕是一个小国家，无士兵之战备，士兵那四种兵，步兵、骑兵、战车兵，就是马拉的车了啊，有战车兵，还有一种兵是东南亚地区跟印度所才有的象兵，大象，以大象组成的军队。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跟就是边境民族跟泰国什么作战的时候啊，他们还出动象兵，出动一大象，上边骑着战士来冲锋陷阵。象兵一出动，我们最近看那个什么电视上面的《三国演义》啊，这个孔明七擒孟获，孟获是在南蛮嘛，孟获最后也是出动象兵。所以说在印度组成的军队里边，有步兵，有骑兵，有战车兵，有象兵。在加比罗卫来说，他的国家战备非常薄弱，没有士兵的战备，而有强敌的其余。如果不能够使加比罗卫国富兵强，屹立于强国之林，那么出家修道成为国际的知名学者，也是可以间接的维护他国家的安全。所以太子成道以后，以社会城为他弘法的据点，与波斯女王维持着良好的友谊，事实上就是保护了他的国家。当然经典上面没有这种记载，而我们仔细研究佛陀的传记，研究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确是这个样子。印度人一直期盼着转轮圣王出世。什么叫转轮圣王？就是能够，他们希望着能够出一个呀很强大的有力量的明主圣君来统一印度。因为印度在什么时候呢？这个在佛陀有生之日，甚至于佛陀灭度后的两三百年，印度一直没有统一过，中间只有短时间的一段的时间的统一，以后就有整个的分裂了。那么佛陀的国家的处境是那个样子，他是王储，他早晚要继承国王，他想着如果没有力量使国家成了第一流的强国，那么我出家修道成为国际间知名的学者，照样能够维护我的国家。这个后面有很多地方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不是随便乱说的，而有事实的证明。我们今天就讲到第四段讲完，下个礼拜再继续讲，谢谢诸位。